今日讲到嘅经文系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一至十一节，讲到嘅题目系君临城下，俯首称神。如果你当中有一啲中文好嘅弟兄姊妹，可能即刻会举手示意，同林牧师话：喂，林牧师，你好似用错咗字喎。君临城下个君应该系军队个君，就唔系君王个君。讲真嗰句，我嘅中文系唔系咁好嘅，不过我系专登用君王嘅君，因为而家我哋讲紧嘅故事系讲到主耶稣基督佢系君王嚟到圣城耶路撒冷嘅面前。不过你头先嘅提醒亦都系冇错，因为当我哋细心研读今日嘅故事嘅时候，我哋会发现就系因为犹太人当日冇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俯首称神，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于是导致上帝的审判最后会倾倒在圣城耶路撒冷那里。在公元七十年，你知道罗马的军队围城，真是君临城下，耶路撒冷沦陷，圣殿被毁。今天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你见到的只剩下一个哭墙。而这段圣经的高潮不是上帝愤怒的审判，而是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成全。今天下午我想邀请你同我一起看这一段非常之奇妙的福音故事。我们先从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结尾开始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十六节这样说：他们到了耶利哥，离开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盲人巴底麦坐在路旁。就我之前成日都在这里说，马可福音好像一个长篇的连续剧。使我者话俾我哋知，这个长篇的连续剧可以分为上卷和下卷。上卷是马可福音第一章至第十章，下卷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至第十六章。而瞎子巴底麦的故事啱啱好是上卷和下卷的中间，它成为了一个很特别的桥梁，将我们从上卷带到去下卷。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读的故事。这个巴底麦虽然是眼盲，但是他的心却非常之明亮。他来到耶稣的跟前，他大喊，他说：大卫之子耶稣，可怜我啊！大卫之子，大卫之子，耶稣是边个？耶稣是大卫之子，耶稣是怜悯的救主，耶稣是上帝应许的君王。我想你记住这件事好不好？如果有人问你耶稣是边个，你要记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答案：耶稣是大卫之子，耶稣是应许的君王。巴底麦的信心呼求获得到耶稣的认同，耶稣说叫他过来，巴底麦就放下了他的外衣。他的外衣是他保暖的被盖，他的外衣是他谋生的工具，他的外衣是他唯一的财产。而竟然这个瞎子他会高高兴兴放下他的一切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问他，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巴底麦的回应是：我要看见。他要的不是神迹，他要的是要跟随耶稣。耶稣回答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于是第十章第五十二节，盲人立刻看得见，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这个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故事。这个故事带我们从马可福音第十章进入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进入耶稣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的生命。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这样说：耶稣和门徒快到耶路撒冷，来到伯法基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在这一节之前，耶稣和门徒还在耶利哥。如果你记得上个礼拜我那篇讲到，我说耶利哥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有15英里的路程。当然在这15英里里面，他们亦都要爬这个千米的高山。很不容易他们来到伯大尼，很不容易他们来到伯法基。如果你看看我张地图，张地图是小的。如果你可以看到仔细看到 佢哋呢兩個城鎮同埋耶路撒冷嘅關係，你會發現我哋而家剩翻兩英里嘅路。嗱，兩英里嘅路有幾遠呢？嗱，如果你由公理堂行去遮打花園，就啱啱好兩英里。所以其實係好近、好近、好快就要到嗰個終點站耶路撒冷。所以我只話俾我哋知，喺呢一節聖經裏面，喺個原文裏面非常之特別。馬可特意用咗一個希臘文嘅介詞 preposition， 佢用咗一個希臘文叫 his， 或者英文翻譯係 into， 將三個地方連成一體。佢話耶穌和門徒大快要進入耶路撒冷，跟住佢話耶穌和門徒快要進入伯法基和伯大尼。佢將呢三個地方用一個介詞，用一個 preposition 連埋咗一齊。耶路撒冷是上帝所揀選的聖城，耶路撒冷的意思叫做平安之城。然而當你將另外那兩個鎮的名字加入去耶路撒冷，就是 Bethphage 和 Bethany， 將伯法基和伯大尼加入去耶路撒冷的時候，整體的意思開始令你有少少不安。伯法基其實在四本福音書裏面都有出現，只有出現在一個故事，就是這個故事。他其他故事從來未出現過，唯有在耶穌進耶路撒冷的故事裏面出來。伯的意思是 back， 是家的意思，而法基的意思是未熟的無花果樹。所以你將這個 back Phage 兩個加埋起嘅時候，就等於佢係一個未熟果樹之家。你諗下咩叫未熟嘅果樹？簡單嚟講，當一個樹仲未熟嘅意思係話呢棵樹只有樹葉係冇果子嘅。但 Phage 係一個地方，佢代表咗一棵好多樹葉但係冇果子嘅樹。我想問下你好唔好啊？如果你用咗熟定嘅眼光去睇落呢個故事或者呢個名字，你會知道其實係唔好嘅。有啲嘢淨係得個樣嘅啫，其實佢係冇果子嘅。而馬可喺呢度將 Bethphage 呢個字加入咗耶路撒冷，馬可彷彿喺我哋嘅耳邊細語，馬可同我哋講：喂，你知唔知嗰個耶路撒冷，嗰個聖城嘅耶路撒冷，其實佢係一個點樣嘅城？佢係一個只有樹葉冇果子、唔結果嘅地方。因為呢個耶路撒冷淨係得個樣，因為呢個耶路撒冷只係有樹葉冇果子，所以耶路撒冷最後要變成伯大尼。伯大尼嘅意思係苦難哀號之家。所以在一節短短的聖經裏面，馬可在這裡暗示這一件事，這個平安之城 Jerusalem 耶路撒冷將轉變為不安之地。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節很有可能是上帝對耶路撒冷的一個警告，說他們必須要結果子，如果不是他會接受到上帝的審判。因為大衛之子耶穌，他將要進入這個聖城，在這個聖城耶路撒冷裏面耶穌要作王，在這個聖城耶路撒冷裏面他要開庭，在這個聖城耶路撒冷裏面他要審判。這個是耶穌來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於是耶穌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的村裏去，村子裏去，會看見一匹驢驢山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把它解开牵来。就在这个登基在即的关键时候，耶稣突然间发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要求。耶稣说：我要叫 Uber。 耶稣从头到尾都是赤脚的行走，突然间去到最后他说他要坐车，是不是因为之前他行了13-14里嘅英里嘅路，而且係險峻嘅山路，而家有啲攰呢？定係佢覺得佢而家自己要準備作王，需要有個特別嘅座駕先可以襯得起佢新嘅身份？更特別嘅是，耶穌要嘅唔係一匹駿馬，耶穌要嘅係驢驢。在今日的語言，我們會說他不要坐 Rolls Royce， 他不要坐勞斯萊斯，他要的是 Mini Cooper。 可能你话，唉，每个人都有自己唔同嘅口味，耶稣鍾意坐车仔都系有佢嘅道理。但系呢度耶稣又指明一样嘢，佢话佢要一个全新嘅 mini， 佢要一个从来冇人坐过嘅 mini。 究竟耶稣讲緊啲乜嘢？究竟耶稣做緊啲乜嘢？我唔知你有冇觉得其实耶稣系同佢嘅门同从众人玩緊一个猜谜嘅游戏。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耶稣唔系想坐车，耶稣系想用佢坐车嘅要求去启示佢自己嘅身份。耶稣要将佢嘅真正嘅身份从旧约嘅预言里面启示俾我哋睇。如果你有机会睇马太福音同埋约翰福音嘅平行经文，你就会睇到马太咁讲，佢话佢咁做系要应验先知所说嘅。约翰话，正如经上所记载，耶稣要带我哋翻返去旧约圣经里面，耶稣要带我哋翻返去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里面嘅预言系一个君王嘅预言。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锡安啊，应当大大嘅喜乐；耶路撒冷啊，应当欢喜。呢、这个好嘅消息系同耶路撒冷有关系。佢话：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和地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喺撒加利亚嘅时代，以色列人啱啱从巴比伦秘掳回归。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重建耶路撒冷，他重建耶路撒冷里面最重要的那栋东西叫做圣殿。他起完了所有的东西，他等待着上帝的归来，他等待着应许君王的来临，他等待着圣城耶路撒冷的主人回到家，他等待着上帝施行大能的拯救。他们等待着上帝的国度来临，一等就等了四百几五百年，一直没有这个君王，直到二千年前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那一日，这个预言就成就了。上帝通过撒加利亚的预言给以色列人一个提示，一个属天的记号，个记号告诉我们，当这个真命天子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会骑马的，他要骑的是驴，他会谦和地骑着驴，骑着小驴来到耶路撒冷，这个是那个记号。如果你这样去明白整个故事，你开始明白为什么耶稣不要坐马，为什么耶稣不要骏马，为什么耶稣选择要有个小的驴驹。不是单单因为耶稣很谦卑那么简单，而是耶稣故意要成就这个预言。耶稣要告诉我们，我就是那个预言的成全。主耶稣基督骑着一个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图画不单止带我们回去撒加利亚书。如果你对旧约圣经很熟悉的时候，你知道这幅图画又带我们去到另外一个故事，一个更古老的故事，是列王记上第一章的故事，所罗门被膏的故事。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三十八节这样说，于是撒督祭司拿单先知让所罗门骑上大卫的驴子，取了圣膏油的角来膏所罗门。众百姓都说，所罗门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是所罗门被膏的一个场景。一开播的时候说于是之前讲了什么，讲紧大卫王下令，大卫王没有去到这个高立的场面。为什么？因为他就来老死了，他不掂的。但他下了一个命令，因为他下了这个命令，所以所罗门可以被告。所罗门是哪个？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所罗门是大卫之子，他是大卫第一个大卫之子，首个大卫之子，我们可以说叫他做 Alpha。Alpha 是第一个的意思， Alpha son of David， 他是第一个大卫之子。而耶稣呢，如果我问你耶稣是哪个，你的答案应该是耶稣又是大卫之子。不过耶稣是一个终极的大卫之子，是最后那个，耶稣是 Omega。 如果所罗门是 Alpha， 耶稣就是 Omega， 耶稣是 Omega son of David。 当你由旧约走去新约的时候，你发现所罗门只是一个影子，耶稣先是那个实体， 所門嘅 Alpha 係細草嘅，耶穌嘅 Omega 係大草嘅，耶穌係真嘢，所門只係一個影子指向主耶穌基督。當我哋睇返呢個影子戲嘅時候，我哋見到喺所羅門登基加冕嘅過程裏面，有君王，有先知，有祭司嘅參與，喺大衛王嘅聖旨之下，有拿單撒督嘅見證，仲有嗰個女子去做佢嘅座駕，跟住有油膏佢嘅頭，跟住仲有百姓喺度歡呼雀躍歡迎呢個君王。我想你諗下主耶穌基督嘅登基加冕嘅進程。頭先我哋睇過喺馬可福音第十一章裏面，我哋見到耶穌又係坐住個驢驅，耶穌又係有百姓歡呼歡迎佢。但其他嘅嘢呢，仲有其他嗰啲人物啊，嗰啲程序喺邊度呢？原來其他嘅人物，其他嘅程序一早已經發生咗。喺馬可福音第九章裏面，耶穌嘅登山變像，你記唔記得喺馬可福音第九章嗰個故事？喺嗰日為咗要參加佢自己登基加冕禮，耶穌改變咗個造型。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節咁講，在他們面前耶穌變了形象，衣服發光，極其潔白，地上漂布的人沒有一個能漂得那樣白嘅。佢改變咗自己嘅形象，因為係佢加冕嘅嗰一日。跟住喺第四節，有以利亞和摩西向他顯現。以利亞代表咗舊約裏面所有嘅先知，你記得係嘛？當一個君王加冕嘅時候，你需要有先知，跟住你需要有祭司。以利亞代表咗舊約裏面所有嘅眾先知，除咗以利亞之外，仲有摩西。不過你話摩西唔係祭司喎，係摩西確係唔係祭司，佢嘅 brother 佢嘅兄弟亞倫先係祭司。不過摩西係整個祭司系統嘅創辦人，冇咗摩西寫利未記係冇祭司嘅，於是摩西係嗰日代表咗所有舊約聖經裏面嘅祭司。你去想像當日嘅偉大嘅場面，所有嘅先知，所有嘅祭司嚟觀看主耶穌基督作王。耶穌嘅父王喺邊度？父王冇出現，只有一把聲音。父王要傳位俾耶穌，只有聲音嘅出現，因為父王唔係地上嘅君王，個父王係天上嘅上帝。喺呢個時候，父王差派咗一朵雲彩嚟為聖子耶穌加冕。佢唔係用油嘅，喺舊約聖經裏面所羅門係被油膏，喺新約聖經裏面上帝差派咗一朵雲彩。但如果你熟舊約，你知道一朵雲彩代表咗上帝嘅靈，上帝差派咗佢嘅聖靈，聖靈滿載嘅一個雲彩，完全嘅傾倒喺佢聖子嘅身上，跟住有一把聲音，呢把聲音話：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的。耶穌係邊個？耶穌係我的愛子，耶穌係上帝嘅兒子。嗱，我想你將呢個圖畫，呢、這個馬可福音第九章嘅圖畫帶翻去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一章。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一章話俾你知，耶穌係大衛之子。但耶穌唔單止係大衛之子，耶穌亦都係上帝嘅愛子。如果有人問你耶穌是誰的時候，你應該有雙重的答案。第一，耶穌是大衛之子；第二，耶穌是上帝的兒子。馬可其實一早已經話咗俾我哋聽耶穌真正嘅身份。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節，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源，上帝的兒子。耶穌唔係一個普通嘅君王，佢唔係一個地上嘅君王，佢唔單單係大衛之子，佢更係上帝嘅兒子。因為咁樣嘅緣故，所以耶穌要求有一個驢驅係冇人坐過嘅。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到所羅門所坐嘅驢驅係邊個嘅？係大衛嘅。所羅門係承繼咗大衛嗰個驢驅，但係耶穌冇坐嗰隻驢啊！咁你當然話啦，嗰隻驢死咗成千年㗎啦嘛。但是假設那隻驢其實未死，仍然活着，我告訴你，耶穌都不會要那隻驢。 因为那只驴是地上君王的驴，耶稣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于是他要有一个从来没有人坐过的驴，因为耶稣的国度是从天而降。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谁？他是大卫的儿子。从紧古到永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后来先成为大卫之子，从紧古到永远，他先是上帝的儿子。后来因为要救赎罪人的缘故，他道成了肉身，再成为大卫之子。有趣的是，你很仔细去看耶稣的一生，你会发现耶稣这个穷家的子弟竟然有三件全新的法宝。这三件全新的法宝刚好将他很独特的身份和使命启示出来。我们刚才已经看了他有一个全新的法宝，他自己要求的新玩具叫做座驾。但除了新玩具全新的座驾之外，耶稣还有两件事是全新的。第一，他有一个全新的母腹。第二，他有一个全新的坟墓。当我讲主耶稣基督有个全新的母腹，我不是讲紧因为他是头生，耶稣是第一胎。我讲紧的是他阿妈玛利亚的母腹从来未被用过，因为他阿妈是童女。主耶稣基督是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出生，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婴孩，他是造成了肉身，他是圣灵感应，他是童女所生。你和我都有个阿妈，耶稣都有个阿妈，你和我都有个阿爸，耶稣却没有地上的阿爸。你和我都是生在罪中，耶稣却完全的无罪，他的生命是从天而降。耶稣基督不单只有个全新的母腹、全新的座驾，他亦都有个全新的坟墓。这个坟墓告诉我们，他的死亡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我问你为什么你会死，可能你会说生老病死，这个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经过的阶段。但你有没有想过，人的衰老、人的疾病其实是外在的病征，不是你死亡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会给个医生，医生呃你，他说这个人死于癌症。没有人死于癌症，个死因不是癌症，癌症只是他的病征，他的病根、他的死因是罪。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他不是死于癌症，他是死于他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受自己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死为罪，唯有主耶稣基督他无罪，他必不死。然而他却为我们死，他要接受最残暴的死刑，他要死在十字架，因为他不是为他自己死，他而是为你和我死，他要在十字架上面做王。耶稣要成为所有被买赎回来罪人的君王。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他是不是你的君王？你有没有在他面前俯首称臣？你有没有跟随他？你有没有俯伏在他的面前，让他成为你的君王？但我们去到第二点，全新的座驾。这个座驾代表了他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度，他的国度和罗马的君主完全不一样。但你听，他的国度亦都和犹大的君主完全不一样。他的国度不单止和罗马的君主不一样，他的国度和所罗门大卫的国度一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十字架上的君王，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所罗门大卫坐住的仍然是地上的荣华富贵，但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想带你翻返去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继续听那个驴驹的故事。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但会立刻把他牵回到这里来。他们去了，看见驴驹拴在门外，就把他解开，有人 有在那里站的人有几个说：喂，你哋点解要解牢区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的话说，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有唔少个基督徒咧睇呢段圣经话，耶稣又显咗个神迹。耶稣离远就睇到有个牢区，仲系冇人坐过嘅。耶稣派佢嘅门徒去，钱都唔使俾，跟住就拉咗个牢区翻嚟。耶稣落咗降，耶稣起施咗法，因为佢哋觉得呢个系一个神迹，于是经文嘅应用就系照耶稣嘅话去做，照耶稣话去做，你同我都可以经历上帝嘅神迹。如果你是这样看完圣经，我想你完全搞错了。我想更有可能的，这个根本不是一个神迹。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很有可能耶稣是一早跟一个跟随他的人有个协定，有个安排，一早告诉他，我需要一个牢区，我需要一个没有人坐过的牢区，跟着我会派我两个门徒去拿这个牢区。而拿嘢的暗号的密码是什么？主要用它。你去到嗰度，人就话：，诶，你做咩？我有个密码，我个密码叫主要用它。于是佢嘅牢区就去咗耶稣嗰度。无论你点去明白呢个故事，无论佢系神迹与否，重要嘅系门徒攞到呢个牢区。呢个牢区结果喺耶稣坐住进入咗耶路撒冷。第七节咁讲，他们把牢区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他将他的衣服变成一个马鞍，让耶稣坐得舒服一些，带我们进入整个故事的高潮。第八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再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上。他将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这个象征了他们对耶稣的降服和顺从。他们的衣服就是他们自己，当他将衣服摆在地上，他意思说，主啊，我们向你俯首称神。与此同时，他们都将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地上。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会告诉我们，那些树枝是棕树枝。在我们传统之上，他们不单止将棕树枝摆在地上，亦都在手里面在这里摇摆。棕树对于犹太人来讲具有好深厚嘅政治意义。呢班人要祈求嘅係一个新嘅国度，佢哋要一个新嘅国度嘅开始。如果我讲得白啲，佢哋要耶稣带住佢哋一齐去叛乱造反，击败罗马。呢个係佢哋嘅呼召。佢话：耶稣，你带我哋去，我哋而家准备好，我哋要叛乱，我哋要造反，我哋要击败罗马。于是在第十一章第九节，他们说，喊着说，他们说，和撒那，和撒那， Hosanna， Hosanna 的意思是什么？现在就拯救，现在就拯救， save now， 现在就动手了，不用再等了，现在就动手啊，耶稣。很有趣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和撒那，这个不是一个新的革命口号，不是在那一刻他们突然间创造了一个新的口号。和撒那， Hosanna， 是一个出于记忆的赞歌。原来他们所引用的是旧约圣经里面诗篇第118篇。他们继续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重的，至高无上的和撒那， save now， 而家就拯救，而家就造反啊。这些人好得意，他们没有去编写一首新歌，跟着叫那首歌做愿荣光归耶城。他们照抄，他们翻返去旧约里面抄了一个旧约的诗歌，是诗篇118篇。原来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每一首耶和华的诗歌都是革命的诗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听回我早两三个礼拜讲的旧约讲座，讲诗篇。我告诉你，当时的背景，诗篇是用作呼喊上帝的国降临，所以我的题目当时是叫做诗词歌赋国降临，但可以给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革命诗歌百五首。什么是诗篇？诗篇一 150篇全部都是革命的诗歌。对于当时的犹太来讲，他们等紧上帝国的来临，于是他们引用诗篇118篇向耶稣呼喊，向耶稣祈求，他们要的是血染耶城，天国降临。Save now， 而家就喐手，我哋已经准备好晒。耶稣，只要你下命令，我哋同你一起血染耶城，我哋要将天国带到人间。那原来对于啲以色列人嚟讲，呢一切都好简单。对于佢哋嚟讲，犹太人就系上帝嘅子民；对于佢哋嚟讲，罗马人就系外邦嘅罪人。於是他們相信，當君王來臨的時候，這個君王要做兩件事。第一，這個君王要幫他們平反，要拯救猶太人，跟著這個君王要幫助他們去審判，要去報復外邦人。於是他說 Save now， 現在就可以動手了。個問題來了，究竟他們當時的呼喊，他們這樣理解詩篇118篇是啱定是错？个答案是完全的错。但我哋去到最后一节，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进入圣殿，看了周围的一切，时候已晚，他就和十二使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耶稣一去到耶路撒冷，急急脚的走入了圣殿。圣殿是整个圣城的核心，如果没有圣殿，耶路撒冷是没有任何的价值。耶路撒冷的价值是在圣殿，圣殿是他们的敬拜耶和华的中心。犹太人一直以为应许君王来到的时候，一定会帮他们审判外邦人。但有没有看到，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第一个目标居然是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第一个目标要审判的人竟然是犹太人，是他们自己的敬拜。上帝的审判是从他自己的屋企开始。当日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时间好像不是很充足，于是他只做了一个初步的检视。或者你问他初步的检视有什么发现，你的中文圣经的翻译是说天色已晚，但一个更好的翻译应该是时候已晚。只要我告诉我们，知他那个希列文其实有少少故意的含糊，你不知道他讲什么时候晚了。这个时候晚了可以说天色已经是黑暗，他可以说当日的时间已经晚了。但是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看完圣殿之后，圣殿的状况为时已晚。看完个圣殿之后，个总结是什么？时候晚了。他看完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已经是病入膏肓，这个圣殿无药可救，这个圣殿要接受上帝大大的审判，这个圣殿关门大吉，这个圣殿已经被上帝所废去，这个耶路撒冷将要变成他回去的地方，叫做伯大尼。伯大尼的意思是苦难哀号之家。如果你觉得马可这里其实都是挺含糊，不是很清楚的话，你去看看路加福音的平衡经文就非常之清楚。路加福音平衡的经文去到这里，他继续讲，他说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说但愿你在这日子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这是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来是为要将真正的平安带到耶路撒冷里面，我来是要将真正的平安带到你们的中间。然而我的福音对于你们来讲是一件隐藏的事，你听极都听不明，你看极都看不到，因为你的眼睛模糊，你的眼睛完全的黑暗，你看不到自己的罪，你看不到上帝的愤怒。你们所寻找的不是上帝的国，你们要追求的是地上的荣耀，这个耶稣这样说。所以这些事对于你们讲是隐藏的，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你没办法看见上帝的国，上帝的愤怒将倾倒在这城耶路撒冷里面。路加福音第19章第40 三節，耶穌開始預言耶路撒冷的將來，因為日子將到，仇敵要包圍四面困住你，並要消滅你和你兒女，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因為你不知道你蒙眷顧的時候。这里的翻译其实不是很好，他说你蒙眷顾的时候，其实应该是 the time of your visitation， 你被探访的日子。讲的是讲的耶稣到访的日子，你不知道上帝的儿子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你们当中探访，在那里开庭审判，你们没有接纳他。耶稣做着一个预言，耶稣预言着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将被毁，圣殿完全的被毁。为什么耶路撒冷要沦陷，为什么圣殿要被毁，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到访的日子，是因为在那日，在我进耶路撒冷那日，我 君临城下，我一个上帝的君王临到你的城中，你们没有向我俯首称臣。你说不是，林牧师他们有俯首称臣，他们将他们的衫摆在路上，但是为什么他们将他们的衫摆在路上，是因为他想利用耶稣，他想利用耶稣帮他们革命，帮他们造反，帮他们追求地上的国度。几日之后，当主耶稣基督拒绝参加他们的革命，拒绝参加他们的造反，他们改变了口号，那个口号再不是 Hosanna, save now, 再不是现在就拯救我们，他的口号是 crucify him, crucify him, crucify him, 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拒绝参加我们的叛乱，他拒绝参加我们的革命。耶稣继续，他说我受死，然而我复活，我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我复活之后我没有去找他们去报仇，我复活之后我差派我的门徒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做什么？不是报复，不是大报复，是呼召他们去悔改。在过去的四十年里面，由耶稣的受死到公元的七十年里面，耶稣派遣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呼唤他们悔改，然而他们心硬仍然不信，是因为他们持续的叛逆，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拒绝去悔改。到了公元七十年的时候，上帝终于差派罗马的军队君临城下，施行上帝的审判。公元七十年的事情是历史上面的事实，但我想你知道一样嘢，公元七十年所发生嘅嘢，其实只系一个影子，系一个预言。正如喺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所多玛俄摩拉嘅天火，有挪亚嘅洪水，嗰啲净系一个预言，系一个影子，系最后审判嘅预言，系最后审判嘅影子。耶路撒冷嘅审判是将来终极审判的影子。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受到上帝的审判，是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 sin city。 sin city， 你说当然了，耶路撒冷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你说当然了，耶路撒冷将上帝的儿子都钉在十字架上，耶路撒冷当然是 sin city， 当然是一个罪恶之城。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就算耶路撒冷不是一个这样的城市，就算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安静、很平安、非常之和谐的城市，它仍然都可以是一个 sin city。 因为对于上帝来讲，在上帝的眼中，任何一个追求地上名利的城市都是罪恶之城， sin city。 你还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第十章给我们的教导，有边个是天国的大敌？马可告诉我们，有两个人，两种人是天国的大敌，一个是追求地上的钱财的人，一个被钱所困的人，另外一个是追求地上的荣耀的人。这两种人是天国的大敌。 而凡有呢啲人喺个城市里面，呢、这个城市就系罪恶之城。所以无论系今日嘅香港、十年前嘅香港、二十年前嘅香港、三十年前嘅香港、四十年前嘅香港，喺圣洁上帝面前，其实都系一样嘅。对于我哋嚟讲，我哋嘅香港可能真系变咗。有冇听过啲人话？上帝怜悯我哋嘅香港，因为我哋嘅香港病咗。呢个系你谂嘅啫。但系对于上帝嚟讲，对于圣洁嘅上帝嚟讲，香港从来都冇变过。由始至终，香港系一个罪恶之城。点解？因为香港追求嘅核心文化系钱，系名。由始至终，从来冇变过。Augustine 奥古斯丁除了写他的忏悔录以外，亦都有另外一本书，另外一本名著叫 The City of God， 上帝之城。在 City of God 里面，他说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这个世界有两个都市，一个是 City of God， 另外一个是 City of Man， 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是地上之都。这两个都市有两种外貌，上帝之城里面的人爱慕天上的东西，地上之都的人爱慕的是地上的荣华富贵。 Two cities， 两个都市， Two loves， 两种爱慕，最后 Two destinies， 最后有两个不同的命运。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你是属于哪一个城市？我不是问你什么颜色的，你可以是黄，你可以是蓝，你仍然都可以是地上的城市。甚至我可以这样说，你黄的原因是因为你属于地上，你蓝的原因亦都是因为你属于地上。个问题不是你的颜色，是Which of the two cities do you belong to? 你属于哪一个城？今天在香港有很多人不安，很多人惧怕。你最怕的是什么？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有些人最怕的是君临城下，最怕的是需要到军队进入香港去平乱。但我告诉你，你应该惧怕的不是君临城下，而是君临城下。不是军队临到香港，而是君王耶稣临到香港。我告诉你，他已经来到这里，他的审判就在我们的门前。你能逃过他的审判吗？我们问，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知的，我们应该怎样做？很简单，我们应该移民，我们应该立即移民，我们应该集体的移民，我们要从地上的城移民去上帝之城。我们怎可以实践这个移民计划？答案是诗篇118篇，那首革命的诗歌。诗篇118篇第26节同埋第25节咁讲：奉主名来的事应当称颂，耶和华哦，求你拯救。呢两节圣经就係当日嗰啲群众献俾耶稣嘅诗歌，係咪 ?Save now， 而家就拯救我哋。你嘅名是应当称颂嘅，但係呢班人喺度呼喊呢首诗歌嘅人，佢追求嘅係一个政治嘅拯救，係一个军事嘅拯救，係一个地上嘅拯救。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拯救是在罪恶里面的拯救，在属灵上面的拯救，是永恒的拯救，从地上的名利被拯救出来去追求天上的事情。而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拯救。诗篇第118篇第22节23节这么说：将人所丢弃的石头已经成了防角石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我们看为奇妙。你明白圣经讲的什么？他说在公元70年那时候，上帝毁灭了耶路撒冷的圣殿， 但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的40年，在公元30年左右，上帝已经开始兴建另外一座圣殿。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需要的圣殿，你需要的不是公理堂的圣殿，你需要的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圣殿，因为唯有在这个圣殿里面我们有罪得赦免。那个圣殿是我们的避难所。当上帝废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同时或者之前，他已经开始建立一个全新的永远的圣殿。耶稣是那个被弃掉的石头，他被弃在十字架上，然而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可以洗我们的罪，他的宝血可以带我们进入上帝永远的居所。诗篇118:23这样讲，这是耶和华所造的，我们看为奇妙。你在不在这个新的圣殿里面？你个人在公理堂圣殿里面是救不到你的，你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跟他一起成为了上帝新的圣殿、新的灵宫。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这样说，他说这个新的圣殿是为要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新的圣殿不是只是坐在这里自己享受自己，这个新的圣殿是要出去，这个新的圣殿要将上帝奇妙的作为、他的福音传到地极。这段经文令我想起一个很有名的印度的圣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他的中文名叫做孙大顺，英文是 Sundar Singh。这个人已经是百几年前的人，他本来笃信印度教，由细到大他家里都是虔诚的印度教，他抵挡基督的福音，但是上帝很奇妙，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将他挽回，他基本上就是印度的保罗这样的一个人。当时他信了主之后，虽然还是年幼十几二十岁，他对福音大发热心，他已经开始在印度那里四围不同的村庄去传福音。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去了不同的村庄不断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步，因为上帝给他的能力，因为他的才智，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有一次他去到一个村庄里面，整个村庄都出来夹道欢迎他，还说要大排筵席跟他吃一餐劲的。他起初他很不愿意接受一个这样的款待，但是被人讲一下讲一下，最后他接纳了他们这样的款待。当中在这个村庄里面有他的敌人，他的敌人对他非常之眼红，他的敌人就说你怎可以接受这样的款待呢？这个时候孙大顺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那一刻，他说当时的耶稣他谦厚，他仁爱，然而他都是接受了众人的欢呼。当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他的敌人就更加愤怒，他说这个人自高自大，他居然将自己和耶稣相比，怎么可能的？在这个时候孙大顺说，喂你大家误会了，我不是耶稣， I'm the donkey，我是那隻小驴驹，他是上帝的小驴驹，他孭住耶稣，他将主耶稣基督传到斯里兰卡、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日本、英国、法国、爱尔兰、美国、澳洲。因为100年前的世界，上帝使用这个小驴驹，但是如果你的数口好的时候，你发现他死的时候40岁都未够，他未够40岁，他40岁那年他死了。为什么？因为他要将福音带去另一个地方叫西藏，由他的地方他要将福音带去西藏，他需要攀越喜马拉雅山。他以前有去过，已经去过西藏，在他39岁那年他决定要再去一次。有很多朋友叫他不要再去，因为他身体不好，然而他决定再去，于是在 1929年4月18日，他就在喜马拉雅山雪山上面失踪了，没人再见过他的踪影。上帝的小牢区完成了他地上的工作。我的祈求是你和我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小牢区。我们背起十字架很有意思，因为十字架是我们的主，我们背起我们的主，放下地上的名利，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口舌传扬福音。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一起祈祷。我们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让这个故事再次令我们思想你福音的故事。真的求主你用我们成为你的小牢区，求主你让我们所载住的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一些人造出来的假福音，不是地上的福音，是天上属天的福音。帮助我们去仔细思想你对我们的警告，帮助我们，我们要战兢，因为君临城下，不是军队，而是君王。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俯首称臣。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